各位观众早，今天我吴勇，今天早晨我用着马太福音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来给各位讲到主的仆人。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衰老，街上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灯火他不吹熄。我今天讲主的仆人呢，我希望主内弟兄姊妹来带祷，因为我在下句下去呢，我就要用作福音性的来给大家每个礼拜天见面，所以不但祷告，而且呢能够请亲友来听我用福音性的一个讲道。那今天我讲到这个主的仆人，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称作门徒，门徒这两个字就是学生的意思，所谓学生呢就是要向老师来学，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主的仆人，因为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里面转出来的。那么主的仆人是这个样式，既然耶稣是这个样式，我们向耶稣来学，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样式。那么今天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分作两点的思想，一点呢一个仆人的资格，一点呢一个仆人的工作。那么你看看这个仆人的资格呢，他首先讲到是我所拣选的。关于拣选有两面，为什么有两面？一面是神选他啊，一面是人来选神。因为光光呢神选人而没有人选神，这个拣选不会成功的。可是啊，神如果选人呢，神一定会为那个人有安排有预备。好像说神选摩西，他就预备了这一个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从水的里面的捞出来，就安排了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去了埃及的一个学问。所以神选一个人，为那个人一定有安排。我在这里呢讲一个我个人的见证，我是在几十年前在青年会的地方听耶稣在那一个地方得救的。那么在那里得救了，刚刚信耶稣心里面火热，因为火热的缘故呢，所以呢台上讲什么我都听什么，台上报告什么那么我都接受什么。有一天他们在报告下个礼拜我们要办一个青年主日学，如果要参加的，那么请你们把手举起来。那个时候啊，礼拜堂的人还不是太多，可是呢我就把手举起来，只有我一个人，目标很显著。主席下来呢，哎呀，他说你一个人很可贵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人了，多你一个人就七个了，下个礼拜四点钟礼拜九点钟我们就先做主日学，请你的九点钟就来参加主日学。下个礼拜我去参加主日学了，我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呢，结果啊，那个老师呢是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他就教我们圣经了。可是再过一个礼拜，这个老师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呢被调到上海去了，那么以至于呢在下个礼拜我们上主日学呢，结果没有老师了，临时的就要推一个人，就推他了。他说我不行，因为我信主才三年，圣经呢还完全不熟，以后呢他不行就推他。他说你不行我更不行，你三年我才有两年，你三年都不行了，我两年就更不行。所以推来推去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最后就推到我了。那个时候我信主才三四个礼拜，不要说旧约没有读够，连一本马太福音书都没有读完。可是呢推到我，我怎么办呢？大家都不来，那么今天这个主日学不是要散开吗？以后我就想说，那么那一天我读了一段马太福音，我就把那一天所读的马太福音来给他们分享一下了。所以我站起来就把我那一天读的马太福音就给他们讲了。你看呢，天下有这么奇怪的事，我讲完了以后呢，竟然有人说我讲得不错。因为我说我真的讲得不错吗？他都不相信。你问问大家嘛，下个礼拜有你再来吧。啊，大家都说是啊，下个礼拜有你再来了。以后呢我也就糊里糊涂就答应了。我回去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太太，我太太说你胆子真大，你信主才几个礼拜，你要去教主日学了，你要做主日学老师了。我说不是啊，我乃是因为他们也不来他也不来，为了维持场面我勉强就答应了。我问他怎么办，他就给我讲一句我很外行的话，他说明天起来你去跟太阳赛跑。那么我听不懂什么叫跟太阳赛跑了。他说犹太人啊，在埃及的地方呢，他们如果要捡玛纳，一定要太阳没有出来去捡玛纳，太阳一出来玛纳就化了。以后我就了解了，我应该早起我才能够
从圣经有得到亮光，不然的话没有亮光。从那一天开始呢，那么我就这个早早起来读圣经了。所以神就给我预备一个园地，这个园地就是一个主日学，叫我每一个礼拜在那个地方用圣经来给他们分享。所以啊，神选人一定为人有一个安排，为人有一个预备。那么神选人还不够，还要人选神。你看什么时候看见摩西选神呢？你看他说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他愿意跟他百姓一同受苦，就是人选神。所谓人选神呢，就是为神有所放下，为神有所牺牲，这是人选神。所以啊，一个主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一个主的仆人是我所亲爱的。这个亲爱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羔羊的伙伴，就做主的伙伴。所谓做主伙伴的意思呢，就是说羔羊活出去我们都跟随，这是启示录里面的话。那么羔羊活出去我们都跟随，他跑高山我们跟随，他跑低谷我们也跟随，他跑富足的道路我们跟随，他跑贫苦的道路我们也跟随，他跑容易的道路我们跟随，他跑艰难的道路我们也跟随。这个叫做羔羊的伙伴，就是主往活出去我们都能够跟随。所以一个主的仆人是主所亲爱的，一个主仆人不但是主所亲爱的，而且是主所喜悦的。你看大卫王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里面，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哪一点合神心意呢？就是我曾经说过他的心胸很宽广，宽广。那么这个心胸很宽广呢，而且很要紧，因为人家对你的赞誉他能够容得下，人家对他的毁谤他也能够吃得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主工厂上面，有时候遇见人对我好，但是有时候遇见人对我坏，有时候人遇见人对我拥戴，有时候遇见人对我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好的能够吃得消，坏的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在主工厂上面我们就没有用场了。那么所以呢，一个为主工作的人呢，我以为说他的宽广非常要紧，因为他才能够吃得消，他才能够容得下，然后他才能够做主的一个仆人。所以主的仆人是主拣选的，主的仆人是主亲爱的，主的仆人呢是主所喜悦的。那么这样的仆人呢，我就将我的灵来去赐给他，这就是装备。所以你看看呢，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被拣选，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被装备。因为到第四章的时候，神就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拿的是一根杖，他说好，你去用出这一根杖去见法老。而这个杖是什么意思呢？杖就是权柄。所以主的仆人神一定把权柄装在他身上，因为把权柄装在他身上呢，他才能够去对付这个蛇。所以呢，以后他说你把杖滴在地上，杖就变成一根蛇。以后呢，他就害怕要走开，他就不要走开，你去抓他的尾巴，他去抓他尾巴的时候，他又变成一根杖。所以又是杖又是蛇，又是蛇又是杖，意思就是说神把杖把权柄装备在人身上，就是要叫人去对付蛇，对付蛇呢就是要去对付这个撒旦。那么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各位我们都知道以西结第一章的里面呢，他有一个意象，前面呢他讲火，后面呢他讲轮。那么我们都知道火是什么意思呢？火就是圣灵。轮是什么意思呢？轮就是行动。行，所以呢有圣灵就有行动。我们今天看见传福音，你不是光光有传福音的命令，你应该有传福音的行动。那么有火就有行动，有圣灵就有行动。在约翰第十六章第十三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前面两个字真理，真理，这两个字真理这是知识，后面有两个字真理，这两个真理的这是实际。所以呢，我们不是光光有知识，我们而且应该还要有实际。耶稣在世界的时候，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叫做法利赛人？他们叫做法利赛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只有真理的知识，可是他们没有真理的实际。你看他们把
这个经文绣在衣裳碎石的上面。所以呢，外面他们有真理，里面没有真理，就是说外面有真理的就是知识有真理，但是里面没有真理，实际没有真理，可是真理的知识真理的知识变作真理的实际，这是火的工作。因为有圣灵才有轮，轮是行动，有圣灵而后才有能够行动。所以一个主的仆人是主拣选的，主亲爱的，主喜悦的，主一定会把他的灵赐给他，好叫他呢能够把知识可以变作行动。这是上面讲到资格。那么下面呢他不只是讲资格，讲到一个主的仆人工作，那么底下就有好几句话来讲到工作。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不尊敬不渲染，这是一句话。什么叫做不尊敬呢？不尊敬就是不跟人计较，不跟尊敬就不跟人冲突。因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今天呢主的工作呢不是单个的，主的工作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你看看从前摩西他见会幕不是一个摩西一个人，还有跟摩西配搭的比撒列，还有跟摩西配搭的那一些犹太百姓。好像所罗门他建圣殿不是所罗门一个人，还有一共有153,600人，有7万是钢材的，有8万呢是出石头的，有3600呢是镀工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今天呢团队的工作非常的要紧。为什么团队的工作非常要紧呢？各位你看看从前摩西在审问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以色列百姓来一个审问一个，来一个审问一个，来一个审问一个，以后他的岳父耶特罗看见，他说摩西啊，你这样做不好，你累，你的百姓也累，你一个人的力量你能够审几个人呢？所以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从你们中间选出人来立他们，有的叫百夫长，有的叫这个千夫长，千夫长。那么以后呢，摩西就听他岳父的话，以后就从他们中间有聪明的人，有智慧的就选出来，立他做百夫长，立他做千夫长。以后呢，摩西的工作就轻松的多了，摩西的工作呢就不会他自己累，他百姓也累。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应该服事是什么？是团队的服事。那么既然是团队的服事重要了，因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一个人到底有限，你说体力，体力有限啊，你说呢这个智力，智力也有限，你说灵力，灵力也有限。如果大家聚集在一起呢，这个力量就变得无限，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主的工作挑担起来。那么既然主讲究团队的服事的，就应该讲究不尊敬。所谓不尊敬呢，就是不跟人冲突，就是不跟人计较，能够容忍，能够让人。因为这样缘故，这个团队才能够成功。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团队就无法能够成功了。那么不但呢，我们要不尊敬，而且我们不什么呢？我们不渲染。上面不尊敬，为什么会尊敬呢？因为有己就会跟人尊敬。那么下面不酸朗是什么？下面不酸朗呢，就是操练对付己。不宣朗的意思，耶稣基督常常做一件事，他给人说你不要去告诉人。那么为什么不要去告诉人呢？不要去替他宣传，不要替他宣传。那么宣传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呢摆给人看，就是要把自己说给人听。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宣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各位，隐藏的工作非常要紧。路德在人的身后拾取麦穗，在人的身后拾取麦穗，这是做隐藏的工作。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见从前西西家王，他把这一个亚述打败了，其实不是把亚述打败，亚述用185,000大军把他的城墙完全团团的围起来，那个时候国家危急，他就请以赛亚出来为圣余的名祷告。以赛亚出来祷告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呢，就把这个亚述185,000的军队一夜里面就把它歼灭。那个时候巴比伦就觉得很奇怪，西西家这么弱，亚述国这么强，你怎么会这么弱能够胜过这么强呢？所以就派人要去明白一个究竟。那么要派人去明白一个究竟呢，这个西西家王他也很狡猾， 为什么你狡猾？你来的时候根本不是看我的病，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有病。那么你来呢，乃是要明白一个旧证，要探一个底细。我把亚述国打败，到底是靠着什么呢？所以，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就把财库开给他看，他就把武库摆给他看。我今天能够打败这个亚述国，就靠我的财；我今天能够打败亚述国呢，就靠我的武力。所以呢，他就窃取神的荣耀。窃取神的荣耀，以后神就告诉以赛亚，给他说：“他说你给巴比伦看见的，通通都要被巴比伦掳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显露的东西呢，都不能够存留的；显露的东西呢，都是要完全要被除去的。所以啊，主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呢？我们今天呢，应该工程是金银宝石，工程呢，不要是草木活结。”那么什么叫做草木活结的工程呢？草木活结的工程呢，你看你把它丢在水上，它浮起来，所以叫做轻浮。金银宝石呢，你把它丢在水的里面，它是沉下去的，它就看不见。所以啊，这个工程，所谓金银宝石是看不见的，所谓草木活结都是显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工作应该如何呢？我们工作应该不喧嚷。这个不喧嚷呢，就是不炫耀自己；不喧嚷呢，就是会隐藏自己。那么上面呢不增进，是因为有自己，所以会增进；下面呢不喧嚷呢，就是操练隐藏自己。没有自己呢，那么我们就不会跟人增进了。所以，我们从这地方看，一个主的仆人，我们应该不增进、不喧嚷，用这样的工作。那么底下还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什么话呢？一句他就讲到要伤芦苇他不折断，一句呢就讲到姜糖灯火他不吹熄。芦苇很容易压伤的，因为芦苇又细又长，风一吹它会折，它会断。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人也是很脆弱的，我们如果呢稍许受到一点打击呢，我们也是会伤的，会伤。那么今天你看看受伤的人很多，有的人被罪压伤，像那个富人家在犯罪就被人家逮住；有的人被苦难压伤，像约翰，施洗约翰，他很了不起，可是到了坐在监牢的时候呢，他就被压伤了，他就怨叹，他就叫人去找耶稣：“我们等候是你吗？”他被压伤啊。还有的人呢，被人压伤，怎么被人压伤呢？被人欺负了，或者被人的冤枉了，或者被人诽谤了，被人压伤，所以。今天压伤的人很多。有一次啊，我去看一个长老，那么他的处境很不好。当我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给我说什么呢？不要为着我的身体不好祷告，为着我的死祷告。我说什么叫做为着你的死祷告呢？他说你替我求，让神呢给我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我就爬不起来。如果我没有这个福气呢，你给我求，明天呢我出门去，让一个车子来把我撞死。因为我不能杀人，啊，这是人创我的，我们有责任。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你们怎么忍心看见我这样的活下去呢？你看看我一家三口人，一个女儿，她被我女婿休了，她神经分裂。一个是太太，是小儿科医生，有一天出诊的时候呢，被一个车子撞了，她现在变作植物人。我现在76岁，我要看一个精神分裂的女儿，我要看一个半植物人的一个太太，你看这个日子怎么过呢？哎呀，我说长老啊，那么如果你一死的话，他们怎么办？他说眼睛一闭就管他。所以他被什么压伤？他被苦难压伤。所以各位，今天被压伤的人太多，有的人呢被病压伤，有的人呢被苦难压伤，有的人呢被人压伤。我们应该用爱去安慰他，我们应该用爱去扶持他。再有，他说姜糖的灯火他不吹熄。什么叫做姜糖灯火他不吹熄呢？你看灯火要缠的时候，烟一直冒，鼻子很不好受，还有呢光一直跳，你眼睛很不好受。所以呢，这个姜糖的灯火很叫人讨厌的，很叫人讨厌。那么你看看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朝，你接触的人有很多人叫你讨厌。怎么样叫你讨厌呢？因为啊，他唯我独尊，他只要 人听他，他不要听人。你看这种人多叫人讨厌。还有一种人呢，他很吝啬，怎么样吝啬呢？因为他一毛不拔，因为他只要吃讨人的便宜，他不要人讨他的便宜。你看这种人是多么讨厌呢？啊，还有一种人是悲观型的，怎么样悲观型的？事情还没有做，他就说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你看这不怎么不叫人讨厌？还有一种人很叫人讨厌，怎么叫人讨厌呢？因为他脾气很大，动不动呢就声音大，动不动呢就脖子粗，就脸红，这怎么不叫人讨厌呢？还有一人生性好疑，你无论怎么样对他诚恳呢，他都先对你来一个不相信。你看这个怎么不叫人讨厌呢？可是耶稣说什么呢？江常灯火，他不吹熄。为什么江常灯火他不吹熄？我们不应该是讨厌这些人，我们应该是怜悯这些人，我们应该是挽回这些人，我们应该是带领这些人，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主的仆人呢，不但腰伤芦苇他不折断，江常灯火他也不吹熄。我们这样来工作，好叫工作呢能够让主的心满足，让主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所以一个主的仆人资格是被拣选，是主亲爱，主喜悦，主用灵来去装备他。一个主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工作呢？不增进，不喧嚷，腰伤芦苇不折断，江常灯火不吹熄，这是一个主的仆人。所以求主呢让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来向他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一季这一个这个信息的上面，我们跟众神的儿女大家又互相分享，求主赐福给你的话。我们看见主的仆人，我们巴不得我们也是主的仆人，我们被主拣选，被主使用。求主祝福你的恩道，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好，我吴勇，今天早晨再一次跟大家在这里见面。我在以往呢六七个月中间都是像做一般在圣经稍许熟悉的人讲道。那么从这一次下去呢，我想呢就用作这个比较对圣经不熟悉的人来谈到圣经上面的事。所以我今天呢早晨在这里呢要给各位报告，盼望大家呢为了这个节目祷告，而且呢能够引更多的人去听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么关于这个宗教的问题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对宗教都有一点点的认识。宗教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事。一般这个文明的社会有宗教，野蛮的社会也有宗教。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最主要原因就是人呢觉得自己很微小，有很多的事情呢人力不能为，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解决，以至于如此呢人自自然然他会去求告神。所以呢宗教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人呢，关于信神呢，如果讲起来是非常的一个普遍。怎么样非常普遍呢？好像中国人称神他是称作天，亚拉伯人称神呢他就称作亚阿拉，犹太人称神呢他就称作耶和华。那不论是天，不论是阿拉，不论是耶和华，都是称神的意思。可是啊，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是不知道有神，那么有的是知道有神，是知道有神，但是呢也不认识这位神。那么如果说认识这位神呢，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对待这位神。以至于呢如此，我今天早晨呢要用作马可福音书第15章，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要断气的以前，他曾经喊一句话，就是伊洛伊，伊洛伊。那么伊洛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里面呢，有他对神一个很清楚的解析，特别是在尼西米第9章的里头，他说这位神是至大，这位神呢是智能，这位神呢是至可畏。所以天上的神也可以说是至大的神，是智能的神，是至可畏的神。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神的大到底是怎么样大呢？犹太人有一个君王叫做大卫， 他曾经在诗篇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人算什么啊，你请这样顾念他，我看见你用指头所造的苍天。所以神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到底多大呢？好像我们住在地球的上面，我们觉得地球很大，因为它的直径有2万多里。可是你说地球大呢，那么太阳呢多大呢？太阳比地球更加大。为什么说太阳比地球更加大呢？听说如果把太阳里面挖空，可以装多少个地球进去呢？最少可以装130多万口的地球才能够把太阳就装满。可是讲到神大，并不是讲到这个体质的大，讲到神大的是讲到他地位的大。英国的女王 Victoria 在她18岁的时候，在英国呢，每一次到12月圣诞节，他们总会唱一首弥赛亚的这个圣曲，那么最后有一首就叫做哈利路亚。这个曲还没有演奏以前呢，他的使臣就来对这一个英国女王说了，他说陛下，在我们200多年前，我们都有一个规矩，都有一个习惯，每一次呢到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呢，全体的会众通通都站起来了。那么可是陛下，你可以不必站起来，你可以仍然坐在那个地方听。所以啊，到了这个圣曲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呢，那么那些听众全体通通都站起来，那么托利亚呢他就坐在那里，他一动也不动。可是这首圣曲一唱到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呢，那么 Victoria 他就站起来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是英国一国的王，可是耶稣基督呢被称为万王之王，因为如此呢，所以他就站起来。所以说 Victoria 一国英国的女王大，可是这位耶稣呢是比英国的女王更加大。所以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位巨大的神。神不但是一个巨大的神，而且神是一个智能的神。圣经里面有一段的故事这样记载，有一对夫妇叫做亚伯拉罕和撒拉，那这两个人已经年老了，亚伯拉罕呢已经是99岁了，撒拉呢他是90岁。可是有一天神呢就给他说，他说明年这个时候呢你要生一个儿子。那么这样一讲的时候呢，结果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觉得很可笑，这个撒拉呢他在帐幕的后面呢他自己也就笑出来了。以后神呢就问说，撒拉你为什么笑？那么这个撒拉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因为这位自大的神在那里讲话，他怎么可以这样轻浮就笑起来了？所以他就给神说，神啊，我没有笑。他说你没有笑，你是在笑了，你笑神有难成的事情吗？所以呢，神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智能。所谓智能呢，意思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所以神是自大而且是智能。神不但自大而智能，而且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因为他自可畏。我们如果看平常的钞票有两面，一面呢是这一个银行的一个建筑，还有另外一面呢是国家元首的一个照片。所以一面是建筑，一面是照片。照样神呢也是有两面，怎么有两面呢？因为神是慈爱，神不但是慈爱，而且神是公义。所以公义的神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可畏的神。所以这位神不但是自大智能而且自可畏。既然我们知道神是自大智能自可畏，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位自大智能自可畏的神呢？因为啊，一个人你要认识他，你才会知道怎么样来去对待他。如果你不认识他呢，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能够来对待他。好像有一个故事呢，这个英国的女王她常常访问民情，到乡间去，就看看民间实际的光景。那么这是一个好王呢，有一天呢她在访问一个农村的时候，突然间遇见下雨，那么这个雨呢一直下个不停，可是他们就躲在一个屋前的底下，时间慢慢过去，太阳呢就慢慢要下山。英国女王就想到那一天她在白金用工有宴客，如果这个雨要是没有不停，那么他们不能回去，宴客就没有主人了。所以她就给宫女说，你 去给农家擦伤，向他们去借一把伞。后来呢，这个宫女就去向农家去要借伞，可是这个农家就不认识他，借给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拿来还，如果不借给他，好像说人一点同情心就没有，所以他说你等一等，我去找找看。结果他就到他屋里去找了，就找了一把呢又旧又破的伞，把后来借给他。可是有总之比没有好了，所以这个女王就给农家谢谢了，他说明天他一定会把这一把伞来送回。到了明天的时候呢，这个女王呢就叫人把这一把伞包起来，以后写了一封谢函，还呢送了一盒的礼物到这个农家去。农家呢看见钦差大臣把那一把伞送回来了，哎呀，他后悔得不得了。为什么他后悔不得了？因为他不知道昨天借伞的竟然是当代英国的女王。如果他知道他是英国的女王呢，他最好的伞都会借给他，就是连金的伞就会拿来借给他。所以啊，一个人会认识一个人，你才会对待一个人。如果你不认识一个人，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一个人。我们人对神也是一样，你如果认识神，你才知道怎么对待神；如果不认识神的，你就不知道怎么来去对待神。那么我们神是自大智能自可畏，我们怎么样来去对待这位自大智能自可畏的神呢？对待自大的神，你要听从他。好像说圣经里面有一个生耶稣的玛利亚，他在圣经里面记载这样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呢，他的心呢是尊主为大。可是什么叫做尊主为大呢？在他没有生耶稣的以前呢，有一天天使来找到他，就给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是这个玛利亚呢，他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嫁，那个时候呢他还是一个女孩子，他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所以他就给玛利亚呢就给天使这样说了。可是天使给他说，他说你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以后啊，玛利亚就给天使讲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自己的话成就。所以啊，一个人对待自大的神我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就听从他的话。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常常到礼拜堂去来敬拜神，这是好的在礼拜堂呢，有时候呢他是奉献一点金钱，这也是美的。可是一个人敬拜神呢，最主要并不是说我们用仪式来去敬拜神，或者说我们用礼物来去敬拜神。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句更要紧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听从，就是神怎么样吩咐人就怎么样的行。所以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从什么地方可以去显明出来？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犹太人就找他，就跟他说，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耶稣突然间讲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啊，母亲跟兄弟是什么呢？这个是血缘关系，这表明关系。那么谁能够跟神有关系呢？我们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就表明我们跟神有关系。而且这个遵行的问题呢，你看玛利亚那个时候已经许配给约瑟，如果她遵行神的话，她怀孕了，你看约瑟还能够娶她吗？约瑟岂不是要休她呢？还有呢，犹太人律法是严谨的不得了，如果一个没有出嫁的女人呢，她怀孕生子，按照圣经的记载，人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那么如果她怀孕生子了，她的命岂不是要冒险吗？可是啊，一个人呢对待自大的神，神的话他听从，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行，就是对自己有损失他也行，就是自己的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也行。所以对待自大的神呢，我们是应该听从他。那么至于对待智能的神，我们怎么样来去对待他呢？我们应该求告他。什么叫做来去求告神呢？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一个例子。英国啊，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的大军被德国人包围， 那么如果被前灭的时候呢，这个英国的精华就几乎没有了。那个时候呢，英国就开始疏散，把老地把小地就疏散到澳洲去，或者是疏散到这个纽西兰去。可是啊，这个英国的皇帝有一天就想到，今天呢，国家既然到这么危急，所以呢，他有一天早晨呢，就在广播的里面要求他的百姓，那么叫他的百姓呢，要跟他一同进食祷告，求告神，叫这个英国的军队能够从德国阵营的里面能够突围出来。后来呀、啊，在德国阵营的里面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突然间雾就照下来了，人伸手呢都不能够看见他的指头。以后呢，英国的这一个军队就从德国阵营就在这突围，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英国的重要的武力就没有被德国的去消灭。所以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神是一位智能的神。那么既然是一个智能的神，我们今天就应该来去求告他。今天人类的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知不知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乃在能跟不能的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呢好苦，人好苦，怎么样苦呢？他说愿意做不能做，不愿意做反倒去做。就是说我们人都知道善，但是呢我们没有力量去为善，我们人都知道何为恶，但是我们人没有力量呢来去抵挡恶。我们人有这样一个苦，所以人的胃的问题并不是知跟不知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呢乃是能跟不能的问题。那么既然是如此呢，我们人应该如何呢？神就智能，所以我们人就应该来去求告他。好像说现在这个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到了开学的时候，老师呢就请他们教周记，那么这周记呢常常千篇一律。怎么样千篇一律呢？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感想，这个感想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去年呢功课不好，因为好玩的缘故，所以就废学。那么今年呢，他们要重新来了，才不会辜负老师的苦口婆心，才不会辜负呢父母望子成龙的希望，才不会辜负呢那么自己的前途。所以他想到今年呢一定要跟往年不一样，一定要重新来。可是没有想到到学期末了的时候呢又是一样啊、怎么又是一样呢？仍然是废学，仍然呢是功课还是不好。所以他知是一件事，能又是另外一件事。那么所以今天人类的问题呢，既然不是知不知的问题，乃是能不能的问题。以至于如此，我们人类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来求告这位智能的神，让他的能呢能够能到人的身上，好叫人呢不但是知，而且能够行。所以对待智能的神呢，我们是要求告他。那么还有呢，神不但是至大智能，而且神是至可畏。你怎么说神是这个至可畏呢？我刚才说神有两面，一面呢是慈爱的一面，一面是公义的一面。那么既然是公义的一面，人对待至大的神我们是要听从他，对待智能的神我们求告他，我们对待这位至可畏的神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呢？我们要敬畏他。所谓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呢？敬畏神呢，在约伯记的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敬畏神就应该远离恶事。什么叫做远离恶事呢？按照圣经给我们讲到一件事，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到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啊，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呢，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呢，就不给私欲有机会，私欲就不会怀胎。如果我们给私欲有机会的，这个私欲它就会怀起胎来。我很喜欢看蛇，所以我到每一个国家去的，如果看死的，我会去看这个古董啊，如果是看活的，那么我是喜欢看蛇。有一次啊，我到巴西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一个朋友在一个美国药厂的里面制造血清，那么这个血清是怎么样制造呢？就从蛇的肚衣里面拿出来，又在那里制造血清。 那么以后我到这个公司里面就找到这个朋友，我就告诉他说，你在制造血清，你们一定得养很多的蛇，能够不能够给我呢来去有机会看看蛇。他说你要看，好的，你要看呢我就叫我自己的机师就带你去看。后来啊，他就叫了一个巴西人就带我了，那个巴西人呢就叫我跟他去了，走到了一个仓库的地方，他就把这一个仓库都打开了，这个巴西人自己就走进去。那么我呢不知道那个仓库是什么，我也就跟着他进去了。到了进去了以后呢，忽然间我浑身发麻。为什么浑身发麻呢？因为他在两旁的地方呢养了不知道多少的眼镜蛇。那么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呢，这个蛇每一条的头都竖起来了，好像是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一个意思。可是啊，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那么这个巴西的机师呢，他看见我不动了，他就转过头来用着指头呢把我招招，叫我走过去。那么我不敢出声呢，我就把头摇一摇，那么他就了解了我实在是畏惧那个蛇头都竖起来。然后他就给我说，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动物跟我们人一样，不要说呢你怕他，他也一样怕你，不怕你。那么你如果呢你不惹他呢，他一定不会惹你的。可是我摇摇头，我不敢相信这么一句话。后来呢他说你不相信我就试给你看看，他就越走越靠近那个蛇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很靠近的时候呢，因为他穿传统的鞋子，就把这个脚呢就晃过去了。那么一晃过去了以后呢，那有一条眼镜蛇呢立刻就拖出来。所以他说你看看，你不惹他他不会惹你的，你一惹他呢那么他就会惹你的。可是啊，我还是不敢。为什么还是不敢呢？因为对蛇的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害怕。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私欲就好像蛇一样，你不给他机会他不会发动，你给他机会的他就会发动。所以保罗先生呢，他在提罗太书的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谓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就是说你不要给罪有机会，因为你给罪有机会呢他就会发作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位自大自能自可畏的神呢？你对待这位自大的神你要听从他，你对待这位自能的神你应该求告他，你对待这位自可畏的神呢你应该的这个原理恶事。这是我们对待这位神应有的一个态度啊。今天我把这位神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往后下去一年有几次我要给各位思想到神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把神的自大自能自可畏来介绍给听众，能够明白神是这样的神。我们如何才能够对待这位自大自能自可畏的神？求主赐福给你自己的话，叫我们一同蒙恩蒙帮助。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早晨仍然要继续来给各位讲到神的问题。诗篇有两处圣经讲到一句话，一处是在诗篇53篇，一处呢是在诗篇第14篇，同样有一句话说，亿万人心中说没有神。而且他底下讲到，没有神呢这个世界会变成污秽，会变成呢偏离正路，会变成呢无用。这是讲到没有神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今天仍然要给各位讲到这个神的一个问题。关于神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如果你说有，就是看也看不见；如果你说没有，那么这个宇宙万物的来源到底怎么样一个解析呢？那么按照圣经呢，在罗马书1章里面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怎么样知呢？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无可推诿了。好像说你看见一个桌子，你就知道有一个造桌子的木匠；你看见了一本书，你就知道有一个作者；你看见了一件衣服，那么你就知道了有这个裁缝匠。
那么尤其是今天天地的万物呢，我们更加应该知道天地万物是在有一个来源，那么这一个来源呢，就是神。那么关于神的问题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这不是说野蛮跟文明的问题。你说野蛮人地方有人拜神，这个文明的人照样有人是拜神。那么如果说拜神这是一个糊涂，如果说糊涂呢，那是一般人糊涂，不会有这许多人也糊涂，就不会说一个没有受教育人糊涂呢，有受教育人也一样讲糊涂。那么所以神的问题呢，这是我们是明明可知的，这是圣经他用着这句话来向我们来宣布。那么神的问题有很多的凭证，天有凭证，为什么说天有凭证呢？你看看呢，我们有时候晚上你在这个夜里的望天空去看，有时候你看见有一颗星呢，它就这个掉下来。那么有时候呢，不止一颗星，有时候好像雨水一样的，很多的星呢就下来。为什么？因为地心的引力呢，就把它引下来了。那么可是为什么缘故，这个地球不会被这些运势打到百孔千疮呢？缘故是什么呢？缘故我们知道，神不但是造地球，而且神造一个地球外面一圈来把这个地球保护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大气，大气。那么这个大气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呢，能够叫紫外线它的隔离，好叫呢紫外线就不会直接照到地球，不会伤到地球上面的生物。那么还有呢，这个大气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见呢，因为把整个地球就圈起来，就保护起来，以至于呢，叫地球上面的这个热量就不会很快就消散，不会很快就消失，就是保护地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层的过滤，怎么样一层的过滤呢？你看那个陨石望着地球冲下来，望着地球打下来，可是到了地球的时候呢，它没有了，因为它变得灰尘了。为什么没有变得灰尘？因为摩擦以后呢，它就销毁了。那么所以神造地球，神呢也就呢要保护这个地球。那么除了天有凭据以外，地也有凭据。地怎么样有凭据呢？我们就讲蜘蛛嘛，你看看呢，蜘蛛它会结网啊，它为什么要结网呢？因为借着网呢来捕这个虫类，好叫做它的食物。那么这个网做好了，我们看见有蚊子从那里飞过，就被粘住了，就被粘住了，以后就不能逃了。这个蜘蛛呢，就把这个蚊子或其他的虫呢，就当作它的食物了。可是我们觉得很奇怪，蜘蛛它可以在网的里面行走，它可以在网的地方呢能够跑来跑去，为什么蚊子被粘住被粘住，这个蜘蛛本身也不粘住也不蚊住呢？被它粘住呢，因为蜘蛛的脚它分泌一种油脂，所以呢它能够抗拒，因为这个缘故呢就不会被网就把它粘住了。所以神的一个终极，神的凭据呢，到处都有。你抬起头来看天，天有神的一个凭据；你低下头来看地，地上呢也有神的一个凭据。还有神一个凭据是什么呢？我们曾经看见过早代德国的皇帝，有一个传道人呢向他传神，可是这个德国的皇帝呢，他说神在哪里记载呢？他说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记载天地之间有一位神。他说我圣经这么一大本啊，字数是这么多，我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看这本圣经呢？你能够不能够给我拿出一个证据说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这本圣经是真实的？后来啊，这个传道人就给他说，如果你要知道这本圣经是真实的，有一点我可以跟你提的，因为这本圣经虽然讲科学，虽然讲哲学，虽然讲伦理学，可是这本圣经很要紧的，它有一大部分是讲预言，那么而且讲的预言都应验，如果是个不应验呢，那么这本圣经就不能够靠得住了。那么他说，那么这本圣经讲预言，你能够不能够给我讲一个预言呢？他是有的，就是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德国有很多犹太人。那么他说犹太人什么呢？他说这本圣经曾经预言犹太人他们要亡国，曾经预言犹太 人呢，这个民族要从他们本土的地方四散。那么这一本圣经呢，也预言犹太人呢，他们要复国，也预言犹太人呢，他们要从世界各地呢来回家。你看，犹太人的王国不是王四年八年，犹太人王国呢，也不是王呢一百年两百年，犹太人王国呢是王了两千多年。你看。一个王国两千多年的民族呢，竟然能够再复国，竟然呢民族能够再复兴呢，按理来讲呢，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神既然这样说了，事情就会这样应验。所以我们知道神呢，不但是从天去找凭据，我们知道神呢，也从地去找凭据。我们知道神呢，也可以从这本圣经呢来看见他的预言呢准确。他怎么样讲呢？事情一定会怎么样实现。有一次啊，在纽约的地方有一个是叫做米美尼博士，那么他在纽约的一个进阶会讲到，他的题目呢就是科学与圣经。那么这本圣经是几千年的事情，但科学呢就是一个近代的一个事情，那么几千年的事情跟近代的事情你能够符合吗？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强调圣经跟科学并没有抵触。以后呢，他不但这样讲，而且他发出一个挑战。怎么挑战呢？他说，如果有人呢能够拿出圣经有一则的错误呢，他愿意呢赏给他$1000。那么讲完了以后呢，有人在底下听到了，他们就怎么样想呢？圣经是几千年的书，科学呢就是近代的一个文明，这个圣经跟科学，科学跟圣经竟然真的能够没有冲突吗？以后啊，有一个有心人呢，他就从圣经里面去找，找出来有五条科学上面的事跟圣经呢说是有抵触的。那么他怎么样要去要李梅博士要每一则错误给他$1000呢？以后他就用作法院的诉讼。为什么法院诉讼？因为当天他是讲道的时候呢，大家都听见，所以有凭有据。以后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诉讼了。那么变成诉讼，那个时候的自由主义的人，那个时候的头脑很大的人，那么大家呢都很有兴趣，要听听在法院这一堂有神跟没有神的圣经跟科学抵触的事情，到底谁赢谁输呢？所以啊，这个法院的里面就挤满了人了。可是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审判的结果呢？法院判定圣经是可信的，基督徒认圣经呢是应该的，信圣经呢也是应该的。那么就判定呢，那一个提出说圣经有错误的人呢，浪费法院的一个时间。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终极，到处都有，到处我们可以看见，不但天有神的终极。地呢也一样是有神的一个终极。那么为什么既然神这么一个明显，为什么人会说没有神呢？所以啊，诗篇第53篇跟诗篇第44篇，他就讲到亿万的人心中说没有神。所以一个人说没有神，完全是心的缘故。因为为什么是心的缘故呢？按照圣经讲到，心呢被恶者把它弄瞎，因为他看不见的缘故呢，所以他以为说没有。其实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好像说细菌，今天呢我们看不见，可是你如果说它没有吗？你必定要有一个东西你才能够把细菌看出来，那个就是放大镜。那么照样我们今天对神的问题呢，我们眼睛也看不见，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神呢？那圣经里面叫我们说的，我们应该用信心来去知道有神。那么可是今天神的问题呢，这个观念的问题呢，我以为是很普遍。为什么说一个很普遍呢？你看看呢，我们中国人称神做天，阿拉伯人称神呢做阿拉，犹太人称神呢做这个耶和华。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看见还有民间呢，我们看见有的人呢，他用作木头雕刻说他是神，有的人用作铜铁来去铸，他说他是神，有的人用作这个笔来去画，说他是神。所以关于神的问题呢，如果讲起来呢，这是认定有神，这是一件很普 片的问题。可是我今天在这里呢，我并不是要说到一位放在桌子上被人供奉的神，我也不是要说到了好像一张纸头挂在墙上就被人家的朝拜的神。我所要讲的神呢，不是这样的一个神。而且呢，这个神的问题呢，真跟假的很容易能够去把它试验出来。日本有一个青年人叫做新岛香，那么他家里面供奉了很多的神，供奉了很多这个菩萨的神，在那里。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心里面开始怀疑。为什么他开始怀疑呢？因为他倒下来，他不会再自己站起来。如果是神的话，他倒下来，为什么他不会自己站起来呢？所以啊，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开始对于他所供奉的这些神呢，他就觉得有一点怀疑了。有一天呢，他就想到一件事。他就拿了一尊这个偶像，就跑到他后院的地方，就挖了一个窟窿，挖了一个窟窿呢，他就把那一尊的一个偶像就放在那个洞的里面。他很恭敬，跪在那个地方，就对这个偶像的神说：“他说，对不起了，你容我把你试验一下。”因为我一向来的我很尊敬你，我一向来我都敬拜你，可是啊，因为呢我开始对你有一点怀疑，但是呢如果你是真的，你就不怕我试验你了，所以我今天呢把你埋在这里，如果你能够自己跑出来呢，那么我一辈子呢我还在供奉你，我一辈子呢我会在敬拜你。那么这个新岛香呢，他就把那一尊的菩萨就摆在那个洞的里面，摆在洞的里面呢，过了几天他跑去看，那个洞还在那里，那个菩萨还淹盖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神的问题很容易能够去把它真跟假，很容易能够把它试验的出来。那么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呢有神很普遍，很普遍，可是世界上的人呢，没有神呢，好像也很普遍。为什么没有神也好像很普遍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呢是以什么做神呢？我们人是以赌符做神。什么叫做以赌符做神呢？赌符就是事物嘛。那么人今天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看得最重要，神的意思是把它摆在第一。那么今天一般人呢，看什么为第一呢？今天人一般人都以赌福为第一，以这个物质为第一。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财主跟一个拉撒路。那么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财主呢天天奢华用的，这个财主呢他穿紫色袍的衣服，西麻布的衣服。可是有一天呢，这一个拉撒路这个穷的他死了，有一天呢这个妇女这个财主他也死了。那么拉撒路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呢他就到阴间去。不是为什么缘故呢？我们觉得一个很稀奇的事情，这个拉撒路他死，他以后到天上，到亚伯拉罕那里去，这个财主他死以后呢，他就到阴间去。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如果说是罪，那么这个财主有罪，那么这个拉撒路有罪，拉撒路有罪，他死他能够到天上去，为什么财主他有罪，他死他不必到他也不能到天上去，他到阴间去呢？这个缘故在哪里呢？我想这个缘故是这样，因为这个财主呢，他在一生的当中，他只有顾吃，只有顾穿。他一生的当中呢，他只有顾到现在的需要，他没有去顾到将来的需要。所以他的心被什么把他缠住呢？他的心就被物质把他缠住了。所以呢，被物质缠住了，他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到时间以外的事，没有多余的时间是想到了身体以外的灵魂。那么以至于呢，他就覆灭了。各位，我们人类啊，对覆灭这两个字的很多的，好像说今天呢，我们人坐办公厅，那么坐办公厅呢，你会把一件事情覆灭。什么把一件事情覆灭呢？你会把运动覆灭。那么因为没有运动的缘故呢，那么人呢就越来越胖，人越来越胖呢，胆固醇越积越多，脂肪越来越多，以至于血管硬化了，以至于血压高了，以至于呢这个心脏病也来了。那么为什么缘故会造成这种结局呢？因为覆灭，你呢不注意它。那么还有的，有时候我们人呢，我们要到外国去旅行，要整理行装啊，衣服什么的要 到换的，我们都预备好了，装在箱子的里面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什么事情忽略呢？因为护照忘记带，护照忘记带，你到了这个飞机场的时候呢，虽然说你机票有了，可是你护照没有了，你照样是走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人呢，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个财主呢，因为什么呢？因为顾到身体的事，他就忽略了灵魂的事；因为顾到时间的事，他就忽略了永远的事情。可是我们人忽略这个运动，有办法补救。怎么能够补救呢？我们一发现了血压高了，我们一发现了这一个心脏病一来了，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没有运动的缘故。我们用运动来去这个补助这个缺陷。那么如果我们这一个忽略的护照，我们也有办法补救。我们用什么办法补救呢？因为今天走不了，我们明天还可以走，可以走。可是一个人如果把灵魂忽略了，那事情就严重了。为什么事情严重？中国人常常说盖棺论定。那么既然盖棺论定，就是说机会没有了，时间呢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这个忽略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不错，我们有神是很普遍的，但是呢，今天没有神的也很普遍的。没有神的缘故，并不是说心中里面实在是没有神，主要一个缘故呢，就是因为心被物质的问题缠着了，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就顾念到神，没有多余的时间就想到时间以外的事，所以就把永远忽略，把灵魂就忽略。那么各位，没有神的一个结局，结果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刚才啊，诗篇五十三篇以及诗篇第十四篇就特别讲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呢，是一个退后的世界，污秽的世界；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一个偏离正路的世界。没有神的一个世界，就变得无用的世界。那么在这里呢，有几句话我给各位结束来去做思想。一句话呢，没有神的世界会退后，偏离正路。什么叫做退后呢？我们看今天世界上面又没有神的缘故，这个世界实在是退后。你从何去看见退后呢？人的心呢，虚假，没有真实。那么你看看呢，今天这个世界你可以看，不但是商场到处都要保，官场呢到处都要保。那么为什么要保呢？因为人靠不住，讲话不算数。为什么人靠不住，讲话不算数呢？因为这个世界退后，人虚假，人不真实。除了这样以外呢，没有神的世界，人性凶暴。怎么样人性凶暴？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动不动呢就冲突，人跟人冲突，国跟国冲突，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你到处看见一片的一个混乱。还有呢，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呢，它人情很淡薄。怎么样人情很淡薄呢？社会呢，我们看见今天社会的光景很冷酷。人跟人的是以什么来建立关系？是以利益来建立关系，不是以意义来建立关系。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就越坏。所以没有神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那么没有神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是偏离正路。什么叫做偏离正路呢？我们看呢，偏离正路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神的世界它会跑上邪路。所谓跑上邪路呢，什么叫做邪路呢？因为没有神的人呢，他只讲目的，他不讲手段，不讲手，他不择手段，他也不顾这个人格。我们从一个地方可以看见，今天呢，一般人常常会这样。您说他看得见是一部面貌，看不见不是一部面貌。看得见的事情，他不敢做；看不见，他什么都做。所以以至于如此呢，我们看见有的人他要赚10000块钱，你从正路很不容易，你要花很多时间，你要花很多气力。可是从邪路很容易，他去抢，他去偷，他去打劫，那很容易。所以没有神的世界，他会走上邪路。还有，没有神的世界会变成什么呢？会变得污秽。你看今天呢，不但空气污秽，今天的海洋污秽，今天的河川污秽，土壤也污秽。那么现在不但这些污秽，还有人的心也污秽。所以耶利米就说，人心诡诈，
没有人能够彻透，因为心也污秽。那么没有神的世界变得什么？变得无用。什么叫做无用呢？在马太福音书26章，他说无用这两个就是浪费。什么叫做浪费呢？就是说浪费他来到世界。我们今天来到时间，有机会可以预备永远，所以神给我们来到时间里面，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去预备将来事，预备永远的事。如果我们在时间里面不想到永远的事，我们就把神给我们机会浪费了。所以啊，神的问题呢，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可是谁是神呢？很多人不认识他，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这位神曾经在1900多年前，他降生成为人，成为一个有人体的人，那么叫人可以看见他，叫人可以跟他接触。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耶稣。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有一个机会，你可以从耶稣，你就可以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今天给我们讲到神的问题。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的真实，看见神的奇妙，看见神的慈爱。求主祝福你的话，奉耶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早晨要给大家讲圣经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大家都知道的经文，就是约翰3章16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一般基督徒呢，就认定这一节经文呢是圣经的总纲，这一节经文呢也是传播圣经里面的内容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要给各位讲两点，一点呢在讲到神，一点呢我们也稍许思想到人。那关于神的问题呢，我以上两次呢都讲到到处都有，不但天有凭据，地也有凭据。那么照样呢，我们今天是人，我们最好就能够从人去看凭据。你看呢，我们看见神创造人呢，你不能够不承认这是一个创造，这是一个奇妙。好像说人的手，我们这一把手我们不觉得什么，可是如果你实际去想呢，你看呢，今天呢机器有怪手，那么机器有这各种各样的一个手，可是都没有神所创造人的手这么奇妙。我们戏里我们可以刺绣，可以绘画，可以写字，可以弹琴，我们出的我们可以挖地，我们可以移山啊，我们可以造房子，造。所以呢，我们这一把手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奇妙。那么除了这样的以外呢，我们还想到呢，我们的鼻子也非常奇妙。怎么样说鼻子非常奇妙呢？我有一次到高雄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台湾的地方，一般人认为说基隆是雨，这个屏东是太阳，新竹呢是风，还有高雄是什么？高雄是灰尘。那么高雄灰尘到底从哪里来呢？那么一般人都知道，这从水泥公司来的。因为水泥公司呢，它把这个山的泥土呢造成水泥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的灰尘就从烟筒喷出来了。以后呢，我就闲着跟高雄水泥厂的一个工程师闲着在谈话。我说今天呢，科学这么发达，难道没有办法设一个机器摆在烟筒的口上，把喷出来一些灰尘通通收回去吗？就免得呢就疑惑到整个都市呢？他说谈何容易，行是行了，可是你造一个机器在这个烟筒口上的时候呢，这个烟筒能够支持得了吗？如果台风的时候一吹的时候，岂不是要垮下来吗？那么你看看呢，一个烟筒的这个机器，甚且很难呢能够把灰尘收回去。那我们人的鼻子呢，有两样奇妙的事情，一面呢就是调节器。什么叫调节器呢？如果空气太冷，我们可以调节，免得这个冷呢叫我们的肺部受伤；如果空气太热呢，我们有调节器，免得太热呢也叫我们这个肺受伤。所以呢，我们这一个鼻子真是有一个调节器，太冷我们也行，太热我们也行，所以这很奇妙。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还有个吸尘器。你看呢，我们鼻子在呼吸，
我们一分钟要呼吸多少次，那我们都知道在空气里面都是灰尘，那么既然空气里面都是灰尘呢，你看一天里面有多少次的呼吸，一天里面要多少的灰尘要被我们吸到我们肺部的里面去，那么如果一年过一年这样过去，岂不是我们肺部要被灰尘完全把它积满吗？但是它没有，我们有过滤器，过滤能够把灰尘就把它过滤，就不比呢直接就伤到我们的肺部。所以啊，你看看这也是奇妙。所以神的问题呢，你不但是可以从天去看，你不但也可以地去看，神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人自己去看。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有神。因为神在创造万有，在创造天地，以至于如此。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说，神的事情是无可推诿的，不能推诿，因为他的终极到底到处都是。除了神的以外，我们还要讲一个神爱世人。我们讲到人子，人呢实在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我们一般看我们人很聪明，怎么样我们人很聪明呢？因为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可以发明。你看今天呢，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东西，通通都是从人的头脑想出来的，设计出来的，发明出来的。所以人一面看呢，人实在是很聪明。好像说有时候我们看古书啊，你看那一些所想象的事情，那么你想得到的好像人都可以做得到。从前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古书呢里面讲到有千里眼啊，那么有顺风耳啊，那么我们在早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人的幻想，人幻其实不是幻想。你看今天呢，千里眼已经是这个实现出来了，顺风耳呢也实现出来了。怎么实现出来？你看看千里眼电视能够把千里以外的东西呢，今天就照在我们面前，这不是千里眼吗？好像这个顺风耳呢，就是把呢千里万里以外的声音能够听在我们耳朵里面。那么今天的无线电，今天的收音机，岂不是好像顺风耳吗？还有呢，我们看见《西游记》的里面讲到那个孙悟空呢闹月宫。如果我们讲呢，这简直是神话，这简直呢是胡说。其实呢，如果你今天看见在1965年呢，到了月球登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实现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月亮呢并不是说有个仙女在那里，原来月亮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坐月了以后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水分，那里呢根本就没有生物，是一片的一个废墟。那么所以人很厉害，怎么样很厉害，很聪明，怎么样聪明呢？好像人所想得到的东西呢，几乎人呢通通都能够做得到。除了人想到人很聪明，可是另外一面呢，另外一面我们想到人很可怜，怎么样说这个人很可怜呢？一面呢想到人有理性，一面呢想到人有野性，如何想到我们人有理性，人有野性呢？好像两只狗呢，它可以对着一根木头呢，在那个地方呢摇得遍体鳞伤，那么你看见呢，两只猫呢对着一个配偶呢，它可以打到呢你死我活，你死我。所以你想这是狗，你想这是猫嘛，所以呢它为着骨头呢弄到遍体鳞伤，为着一个配偶呢就打到了你死我活。那么我们想到我们人呢，你看世界上面呢，按照这个历史学家的记载，他说3000年的历史呢，只有几多少年是和平呢？他说有只有300年是和平，其中2700年几乎世界都有战争，都是在战争的里面。那么你看这个战争一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了都市变得瓦砾，你就看见了家庭呢就支离破散，你就看见了孤儿寡妇，看见了就一片的一个凄凉。那么明明知道这个战争不好，但是呢没有办法。好像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因为人在江湖呢身不由己呢，今天的政治呢几乎也是一样，好像说窝在那里面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把你转在那漩涡的里头。所以一面人是很聪明， 聪明。但是另外一面来看呢，我们人呢实在是一个很可怜，一个国家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会把侵犯别人的国家啊，一个国家那么为着自己的关系呢，他会去侵占别人一个领土，这些事情呢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呢，你说这一个动物它有野性，你看人物呢它一样是有野性，所以人一面是聪明的，一面呢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可是圣经呢，他讲神，他讲人，那么这位神怎样对人呢？他说神爱世人，是人，人既然是如此，我们人有什么可爱呢？可爱，各位，我们都晓得音乐家为什么爱他的曲子呢？因为是他谱的。艺术家为什么爱他的画呢？因为是他绘画的。会，那么照样，一个母亲为什么爱他的孩子呢？因为他生的。神的，那么照样，神爱世人，神为什么造我们世人呢？因为人是他造的，造的。所以音乐家爱他的曲子，是因为他谱；画家爱他的画，是因为他画的；母亲呢，爱他的孩子，是因为他生的；神爱世人，因为人是他造的。那么人是他造的，他怎么样造人呢？按照这一个启示创世纪。他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身体，身体。那么神呢，造了人以后呢，又将气息吹在他鼻孔里面，那么叫他成为有灵的活魂。所以人呢，除了身体的以外呢，我们人还有了里面的一个灵魂。可是啊，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知道的有限的一个身体，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无限的灵魂。我们只有知道我们只有一个时间里面的身体，我们不知道除了时间身体的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束缚永远的一个灵魂，我们不知道。所以啊，神爱世人，为什么爱世人呢？因为人是他造的，他造人不但有尘土的身体，他造人还有呢气息的一个灵魂。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呢，我们认识学问可能我们认识自别人我们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认识这个自己很不容易，我们认识了那眼睛看不见的也是很不容易。所以以至于呢，人对自己不认识，不知道我们自己除了身体的以外还有一个灵魂的缘故呢，以至于我们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哎呀，一死呢就跟草木同朽了，一死呢就好像灯一样的一个熄灭了，对吧？我们人对于这样一个理论是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一个木头呢，它会锈烂；这一个金属呢，那么它会生锈；那么花呢，它会枯萎；还有呢，岩石呢，那么它会褪色。那么照样呢，就因为我们人呢，我们人会老啊，不但会老呢，而且老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身体无用，以后就没有了，以后就归于呢尘土了。就是人对自己不认识。他以为我们只有一个有限的身体，他不了解除了一个有限身体的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无限的一个灵魂。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人对自己不知道怎么宝贵，我们呢就忙忙碌碌碌这样活下去。以为说什么呢？人生几何呢？所以呢不及时行乐，我们要等待何时呢？所以人呢就这样懵懵懂懂的、糊里糊涂的就过一辈子。那么神爱世人，除了人是他造的一个原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爱。可是啊，这个爱呢，跟一般人所讲的爱不一样。有一次啊，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有一段话，耶稣他就跟彼得在谈话，他问彼得一件事，他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彼得怎么答呢？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耶稣第二次又问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又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三次又问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彼得就不好意思了。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因为你问一次我答了，你问两次我也答了，为什么你一次两次又问到第三次呢？其实不是，耶稣不是啰嗦，耶稣也不是没有听见彼得给他的回答，乃是呢彼得给他的回答并不是耶稣所要的回答，因为彼得等于他大非所问， 什么叫大卫所用？耶稣所用的那一句爱字是一个神性的，彼得所答的那一个爱字，这是一个人性的。可是各位，人性的爱跟神性的爱，它的分别在哪里呢？人性的爱是从外面引起的，神性的爱不是从外面引起的，神性的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跟外面没有关系。你可以看见神人性的爱为什么从外面引起的，好像说你爱一个英雄，为什么你会爱他呢？因为他有功勋，所以呢，因为他有功勋的缘故呢，所以你就爱他。可是到了那个英雄呢，以后功勋没有了，你爱就停止了，你爱呢就结束了。好像说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你爱她的美色，可是呢，这个爱是从外面的美色来引起的，等到有一天她老了，她已经衰败了，那么这个爱就停止了，停止。那么所以人的爱是什么呢？人的爱是从外面来去引起的，可是神的爱不是，神的爱呢是从里面出来的，跟外面没有关系。以至于呢，我们看见可爱的他爱，不可爱的他也爱。如果看你对他好的他也爱，你对他坏的他也爱。你可以从圣经好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好像说耶稣在被人家抓去，在这个会堂被审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多么孤单，那个时候呢他需要陪伴，那个时候呢他需要同情，对不对？可是彼得在庭院的外面，当一个兵问他说你跟他一党，彼得就否认，他说你的口音被我认出来，他三次了他就发誓，那么后发誓他不认耶稣。按理来讲呢，耶稣那个时候呢，看见彼得这么忘恩负义，看见彼得的这样无情无义，内心里面一定会受很大的一个打击。但这不是，耶稣到死复活的时候呢，他就告诉那些妇女，你是告诉门徒和彼得。为什么他还有彼得呢？因为彼得的心中没有他，可是他的心中他照样还是有彼得，因为他的爱不是从外面引起，他的爱呢乃是从里面生出来的。以至于如此呢，所以神为什么爱世人呢？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呢这么邪恶，神是爱，他的爱呢，他的爱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人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是神呢，他真是要把人通通都杀光。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说人太坏。那么你看看呢，他为什么缘故把人杀光？因为人坏。所以可见说人好的他就不把人杀光，人坏的他就会把人杀光。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人性的爱跟神性的爱就完全就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神爱世人，因为呢人是他造的，因为呢神本身他就是爱，而他这个爱呢跟外面没有关系，他这个爱呢是从他内心的里面发出来的，所以神爱世人。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神怎么爱世人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这个甚至将他独生子的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什么地步？甚至的地步。甚至这两个字到底怎么解析呢？有时候啊，圣经英文比中文好，有时候的中文比英文好。如果在这个圣经呢，我以为说中文比英文还好，因为中文用两个字甚至爱到一个地步。那么为什么说甚至，甚至什么？甚至将它独生子。各位，我们人都赞成爱不应该只在文字上，爱也不应该是在口头上，你光光在文字上有什么用处呢？你光光在口头上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啊，爱不是文字的东西，爱也不是这个口头上的东西。说爱应该是什么？爱应该有动作，爱应该有事物，用动作来表示爱，用事物来去表示爱。你看看虚构人呢、他常常听自己称自己的妻子做甜心称自己的妻子呢好像蜜一样的。可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口头上面的。如果只有口头说你是我的甜心，你是我的亲爱，只有口头上的甜心，口头上的亲爱，这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啊，我们人的要求，这个爱不是在口头上面的东西，不是在文字上面的东西。我们人的要求，这个爱应该有实际的动作，应该有实际的事物，才能够把真正的爱表明出来。我们说，妈妈爱她的孩子，这个孩子他怎么知道妈妈爱他呢？因为他常常会抱他，啊，他常常会怎么样会亲他，所以这个孩子他就知道妈妈爱了。有一次，有一个妈妈，他要出门去买菜，这个孩子就跑过来，妈妈你抱我。他说，孩子，时间晚了，我现在要去买菜，等到我菜买回来的时候我再来抱你。那么他呢就这个好吧，就让妈妈去了。等到妈妈回来了，他说，妈妈你来抱我。妈妈就说，我怎么抱你呢？我一手拿着菜篮，我一手抱着一个冬瓜，我怎么能够抱你呢？孩子说什么？他说，妈妈我知道了，你爱冬瓜，你抱冬瓜。所以在这孩子脑子的里面，他很清楚爱是什么，爱应该是一个动作。所以有时候啊，丈夫他有时候呢能够抱抱他的妻子啊，母亲呢抱抱他的孩子，就把爱表明出来了。照样呢，这个丈夫对妻子的爱呢，出门去的时候买一件他妻子所喜欢的东西，以后就来送给他。爱在哪里呢？爱就在这一件你所喜欢的事物的上面。所以从动作的表明，从事物的表明。那么神怎么样表示他的爱呢？他说，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你看，爱到一个地步，连他独生的儿子就拿来给我们。那么为什么要把独生儿子给我们呢？各位，因为人有罪，罪，那么罪的工价是死。如果我们人有罪，人都死，那么神的爱不是不能达到目的吗？神的爱岂不是要破一个空吗？但是神爱不会破一个空，神的爱不一达到目的，他不会罢休。那么所以，但是人有罪，人都要死，人都要灭亡，神的爱不是没有对象吗？所以神的爱一定要达到目的，所以他来解决人的罪。怎么样解决呢？他叫他的儿子降世。以后呢，就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讲到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叫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好叫我们呢能够因着他儿子我们能够生。所以呢，他儿子是无罪替我们成为罪，而我们这一些人有罪变得没有罪，我们有罪怎么能够变得没有罪呢？因为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爱世人，怎么样爱呢？他就用着他的儿子来代替担当我们的罪，借着这样呢，就把这个爱就向世人就显明了。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有一句替罪羊，替罪羊，这个替罪羊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人在修房顶，可是不小心就从房顶滚下来了。那么滚下来以后呢，很多人就想呢，这个人必死无疑，因为那个房子很高。那么可是呢，他掉下来以后他竟然没有死。那为什么没有死呢？因为羊从那里走过，他掉下来的时候呢，就掉在羊的身上，那个羊被他压死了，但是他就没有死了，所以叫做替罪羊。耶稣就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罪呢归在他身上，他担当，好叫的我们这些有罪变成没有罪。这叫做神爱世人。但愿神也爱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然爱世人，求主把今天我们讲到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人是他造的，神爱我们因为神本身就是爱。谢谢神，求主你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他的儿子，把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吴长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的，神爱世人。早期呢，有一个白种人叫John Newton，他年轻的时候啊是贩卖黑奴，从来他都不知道被卖的那些奴隶啊是什么样一种悲惨的一种光景。直到有一次呢，他自己坐船的时候也被海盗绑走了，后来也被海盗当作一个奴隶来拍卖，他才深深地领会到，原来他所从事的那个行业，那些被卖的那些黑奴的那种悲惨的光景，他才体会到。当他在最后悔的时候，他想到年轻的时候母亲教给他的只有一位真神，那个神可以救他，所以他在神面前悔改流泪祷告，上帝帮助他。后来 做母亲的知道的消息，花了许多的赎金才把他赎回来。当他再度撑搭轮船回到美洲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岸上的那个灯塔的时候，他不禁落泪，在神的面前写下了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神爱世人，无论是红黄蓝白中，神都爱我们，所有的人神都爱。各位观众，如果你们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欢迎您来信。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1337号信箱，我们会为您答复。下一周盼望各位观众准时收看本节目，愿上帝祝福您，再见。